主啊，你在高天之上，你坐着为王，主啊，我们在这个俗世的地上，主啊，求你能够看顾，求你洁净我们所有的有意无意的过犯。阿爸天父啊，你保守了我们以上的时光，也感谢主从远方差遣你的仆人过来传讲主你大能的福音。阿爸天父啊，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不配的地方能够学习主你的真理，求主能够祝福主你的话语，能够保守传讲你福音的张福大牧师他的口舌，主啊，源源不断的把你的真理能够传讲出来。阿爸天父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主啊，有你的圣灵的同在，让我们的心门能够打开，主啊，能够学习如何的按照圣经来教导孩子。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主能够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感恩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稍微复习一下，我们说今天应该上第六课对吧？
对，
所以呢，那我们要复习一下，我们说我们每一课的要点。我们说如果说第一课是讲什么父母的优先什么
次序哈，
父母的优先次序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委身于什么主耶稣基督，一定要委身主耶稣基督。第二委身于配偶，第三委身于什么家庭，然后再委身于其他的，那包括在教会和世界中的委身。所以其实基督的委身是包括了各个层面的委身。所以呢，我们说首先一个人在地上注重第一个是你跟基督的关系，第二就是你的配偶之间的关系，然后到你的家庭，到你的其他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一个优先次序。那到了第三课，我们说第二课是讲什么？讲父母的什么
目标，
对不对？父母的目标是什么？一个基于神对人的看法哈。现在我们就是知道我们人都是什么？有罪的，就是我们都是在罪内里生，但是因着主的救赎，我们才能够在里面称义。这是基于神对人的看法。第二，基于神对什么父母的指示。就是说神什么什么要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养育你的什么儿女，这边成长是主动的，还叫持续的，这是里边很对的吧？大家记得吗？在这里边就是一个是你要主动的，你不能什么被动的，父母养育你一定要父母主动的，孩子小嘛，这是你的责，叫你生了孩子你有责任。第二呢是持续的，不能够间断的，是上帝赋给父母的，叫你生了这个孩子你就要对他什么持续的去教育他。好，这是第二课。到了第三课呢，是讲到什么父母的挑战。父母的挑战里面呢，这个是越来越具体化的哈。来讲 A 点里面是要保持正确的什么
动机，
就你每次管教教养你的儿女是取悦于神还取悦自己呢？所以我们不知道把人带到人的面前，带到把孩子带到什么
神的面前，
是取悦于神。然后呢，这是说取悦神取悦自己。第二呢，取悦神还是取悦他人？有什么国家孩子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们有孩子有修养啊，我们有家教啊，这也不行，做给人看的。是取悦于神还是取悦他人？第三呢，信靠还是惧怕？那我们真的管孩子，不是什么，不是害怕孩子将来什么不行啊，孩子不够出人头地啊，孩子不够信靠神啊？我们是信靠神的缘故，我们来。按照主的敬虔教育教训言语我们的什么儿女，不一定说父母都敬虔，你的儿女一定敬虔，也不是。所以呢，我们有时父母不敬虔，儿女也不一定不敬虔，上帝的拣选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是敬上我们的什么本分，是对神的信靠。第二呢，说保持正确的中心，对不对？他说合乎圣经的教养方式不复杂，是不是啊？其实是可以去操作的，不是我们到博士级的才能做父母，或者在属灵上达到什么长老级的才能去什么做父母，不是的。所以呢，既然神说什么在不同的知识层次的人都可以做什么父母，就意味着圣经和圣经的教养不复杂。 合乎圣经的教典，容许用不同的方法运用圣经真理，看到没有啊？就说真理是不改变的，但处境化的那个什么，每个家庭就不一样。这个我们不要把原则给违背掉，但也不要把很多什么非原则上的原则说呢。所以我们说家庭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家庭会混乱，导致教这里教会也会混乱，就什么呢？就是把重要的不当做不重要的，把不重要的当什么
重要的，
重要的，这就是最大的危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信仰一旦不好啊，就是律法主义啊，这个带来的就更痛苦，就比不信主的人什么还糟糕。所以就是什么，连社会上的机构一般都是什么还好一点，说大不了我们什么彼此尊重嘛。但教会他一旦把那些非原则上的原则什么就死拉死拽什么不放，非要搞一个水落石出，非黑什么即白，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很危险。如果你非原则到这个程度就麻烦了，就相咬相吞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你知道吗？所以在圣经的教育孩子方面，一定要什么？在家庭里面啊，就是这丈夫很重要哈，就是是真理，你绝对不能让步的。你要妻子孩子们，但是不是关于真理，你叫什么？你就要什么？没娶妻子讨妻讨主的喜欢，娶妻子讨什么？
妻子的喜欢。
妻子喜欢，就是在非原则上，你一定要懂得体恤你妻子的软弱，去孩子的软弱。去跟他们来和睦的体恤的来相处。好，第三个呢是什么？合乎圣经的教养并不意味着会立竿什么
见影，
电影有的人觉得立竿见影什么哇马上就有效果了，其实这个说的叫什么叫十年什么树木，百年什么
树 人，
因为你教养孩子那个确实不能立竿见影的。所以有人会说，哎呀，怎么你们教会教的孩子也有问题啊？教会教的孩子不会有问题吗？好像他是圣人了嘛？你不要叫你看嘛，牧师也会软弱跌倒啊，这问题奇怪嘛，对吧？因为大家都是人嘛，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所以呢，要什么？就一定要什么注意？我们不要急功近利，对孩子需要些更需要耐心，不会立竿见影的。完美主义也不行，理想主义也不行，对不对？好，第三个呢，这次合乎圣经的教养，明白父母影响的什么？局限性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高看，你还得要靠神。就是为什么基督徒祈祷就表达什么意思啊？我是不行
不行，
要祈求主的带领和帮助。所以基督徒的祈祷本身内容当然也很重要，不能去其祈祷本身的这种态度，就是值得尊敬的。为什么呢？就是我到神面前来祷告，就等于意味着主啊，你来帮来带领我们，我们是不行的。好，我们注意一下，这是保持正确的中心，对不对？第三呢，保持正确的平衡，叫外在和什么
内在
的平衡。这个道理上很明白，用起来呢好难的哦。
对，
一方面孩子有错误了，你不能去调整他的行为，对不对？你要调整他什么
内心，
但你不能调整内心，那行为就不管，那也不行，那这行为已经什么影响到别人，或者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要内在跟外在的平衡，自由和什么责任，这都是看到强调什么，就是你的原则能不能把握得住，自由跟责任要怎么去平衡，还有呢友善还是什么权威，对不对？你既是有权威的父母又是好朋友，怎么去平衡，好难。然后呢主要问题是什么？次要问题，所以你的优先次序，因为次序不对呢，我们神是很讲次序的，对不对？你同样的几个要素在一起，你把次序排列错了，还是什么？还是会给大家麻烦的。你次序对了，你就对了。所以这个你的重要问题一个中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的，一个孩子他简直就撒谎了，欺骗你的话，对不对？你不要只停留在那撒谎那句话上，其实你要明白，有的你要体现，孩子撒谎有几个可能性？一种肯定是什么？
做错事不愿承认。
对，他做错事本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不愿意承认。那他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
因为他承认了。
对，有一种可能性，他怕什么？被惩罚，怕父母不再喜欢他了，对不对？这是一种律法的惧怕。如果你要给他，你就是有的父母，你有没有给孩子感觉你 他不听话我就不要你了，不过你再多做事我就什么，我就从此我就不给你机会了。这个孩子犯错就他就会惧怕，律法主义给他带来的惧怕。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孩子他惧怕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他为什么做这个错误不怕怕什么。还有的呢他犯错误呢他想掩盖是什么呢，他觉得有的时候他觉得偿还不起那个后果，他是惧怕那个没有那个能力来补偿他的那些错误，所以这也是有的。那还有的就是什么，就是面子，对不对，他也知道错了也能够想，但是有面子的缘故。那有的呢撒谎的时候那就完全是自私的目的，所以你就要看每个人的动机不一样。所以一个谎言背后你要多点了解他到底主要问题是什么，次要问题是什么。所以你就不要什么头痛医头脚痛什么一脚就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你要明白哈，这第五个呢是教养子女是唯一的中心还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呢，教养儿女它不是一个唯一的中心，对不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父母的一个责任。所以呢我们不是说把焦点啊整天什么就放在一个点上，真的要学习这个你要学习转移的，有些转移的你整天盯着一个点的话每天把你什么缠绕着，而且你每天只处理这一件事情一样，你一定要剥离出来，知道吧，你不要把它让什么呢，哇天塌下来，而且你必须要去，有时候真的有时候你该交出来交出这些，你一定要办，你没有办法的，尤其是你好。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我们不是说发大事化小，你要言而止罪那个不一样的啊。那有时候你要面对一些风暴的局面，有时候你得要给身时间交给主。所以呢，所以教育儿女不是你唯一的东西，所以也不要什么呢，万一你家里边，你看我们为什么不会这样讲呢，很多夫妻本来没有孩子之前还是挺好的，但后来等生了孩子之后呢，有的父母就是因为什么孩子问题搞得夫妻回来不和啊，甚至到最后甚至闹离婚啊，对吧，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明白这个优先次序，他的中心教育孩子不是你唯一的中心，万一现在孩子那样有夫妻不怎么看，我先把他放一放，先夫妻来什么好好的去学习装备，好好的夫妻来在组里面理解，然后再回头来一起面对什么孩子。但有时候我们不是的，知道吧，我们所以有时候呢把一些事情放一放是有道理的，尤其是现在如果面对很大的一些危机的时候啊，你又超过你的能力所处理的，要来放一放交给主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好。那我们紧接到的第四个的夫妻是什么呢，就是父母的角色是什么，我们明白是吧，第一个父母是什么，是管教者，对不对，父母是管教者表示什么，在里面讲到了不合乎圣经的管教有哪些啊，过分的控制孩子啊，这个也不行，对不对，过分的控制孩子，然后呢带着什么怒气的管教，还有呢只是因为孩子给你带来什么麻烦而管教，这也是，还有呢缺乏鼓励的什么管教，认为管教会阻碍创造力和什么潜能，所以有时候把就哎呀这个让孩子有点伤心，扼杀他的创造力了。还有呢认为管教会扭曲孩子的性格，我们知道说孩子是什么，他是不要说他的天性，他有个性但也有罪性，那我们要尊重孩子的个性，要控制他的什么罪性，所以管教就在扭转孩子那个罪性，不是要强迫他的个性改变，你要注意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你还是内向一点啊，你不一定要非让他像那个外向孩子到哪里说话说话说话使劲说使劲说，这个不要，有的孩子比较内向外向没关系，内向内向的好处，外向外向的好处，内向内向的不好，外向外向的不好，对吧，没有完美的个性，那你要什么罪性，你要限制，管教是限制孩子罪性，还有呢没有及时纠正孩子的什么
错误，
所以你要记得特别是什么疼爱儿女的随时管教，你秋后算账的话对孩子他有个委屈，特别孩子越小你要立时管教，你不要第二天再管教他昨天犯的错误，孩子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特别小小孩，大孩子会可以的，可以听你昨天犯了一个错误，今天可以来教训他，但是每个孩子的年龄段不一样。好，还有呢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不忍用杖什么打的，所以说不忍用杖打儿子是恨恶他， 对不对？所以总是说现代的哈，打屁股是一个什么古老的一个落后的一个什么方法了，其实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肉体有没有改变啊？人的肉体没有说你现在用电脑了，你的肉体呢也改变良善了。在中国的肉体不好，到美国那边肉体什么
一样的
就会好一点了，空气不一样了。到巴马的到巴马空气好一点，身体好一点，可能就是你的肉体又改善良善了，会不会啊？
健康就改一点，
健康改灵性的本性的
情欲是一样的，
一样的，对不对？所以我要明白什么呢？就是说，所以不能用这样打，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就是确实的，因为不会因为孩子现在这个时代的，哎呀，我们肉体会改良的，没有可能的。好，这是这个 A 点。那第二点呢？客户圣经的管教呢是效法神的榜样，对不对？第一是有爱心的，是为孩子设定有益的什么限制，给孩子有益的限制是对的。一个什么呢？就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尽可能提供。第二呢，建立秩序，还是没有规矩不能什么成方圆嘛，要有规矩保护孩子，就你要保护孩子，然后呢，帮助孩子准备面对人生的什么局限。有时候啊，我告诉你啊，喂，你不要认为，就大家你不要忘了，你不要以为有时候被人羞辱一下是坏事情啊，不是坏事情。自己也在学习一个问题，就有时候你被人羞辱一下，哪怕不完全，你还是得学习面对。中国话叫宠辱什么不惊，就是你被人高举的时候，你也要能够平常，你就被人什么羞辱的时候，也能够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这个是不容易的哈，这个需要求主来带领。那第四呢，是保护孩子准备面对他，就是这人总是有局限的，你有局限，别人有局限，那别人误解你，别人伤害你也是会有的，那你要怎么去面对？第五呢，是选择孩子需要教的，对吧？最后一个呢，表明孩子没有能力保持标准，因此他需要一位什么救主，这才是关键哈。就说孩子哎，对，永远不是完美的，所以有时候你要接受什么呢？接受上帝对你的那个缺陷，你要接受。哎，永远不能委曲求全，教会一定是这样的，明白吗？不是一般完美的人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教会一定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彼此的包容和忍耐，特别有问题来的时候，更能检验彼此的什么关系。所以问题是说，天磨天磨是什么？忍耐。朋友相感也如此，越走近的人他就是摩擦的，天磨天的声音好不好听啊？很不舒服，你发现没有？他们听到金属跟金属的摩擦，那个身体就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对不对？很难受的。他说天磨天磨出忍耐，朋友相感也如此。可见朋友之间就像那个天磨天磨出忍耐，声音也是会让你很难受，所以怪不得发出声音会让你很痛苦。然后呢，摩擦那个什么心灵身体都什么都可能受到损伤，都受到损伤。但是呢，上帝说就是这样，你要学习这个。所以我们要学习这个感谢主啊。好，那这是讲到父母的什么，它是一个管教的，里面讲到是有什么爱心的，对不对？第五个是讲的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我们的安全管教不但有爱心的，还有智慧的。智慧的规则是什么呢？它是合理的，它是合理的，然后呢，它是可确定的。就你对儿女的那个管教啊，它是合理的哈，就是不偏左不偏，既有慈爱，有什么公义，而且是孩子能够理解的，他能够领受的，合理的，它是可确定的，就是它对他是有用的，是有用的，运用的。然后呢，它有带来的奖赏，还有什么后果？那有奖赏也有处罚，那这个就是要面对的，这叫智慧。所以这就是 ACE 里面为什么那个 Merits 的奖励啊，是吧？ Demerits 啊，那是它是很也是很清楚的，都是很严谨的。什么时候该奖励你50个 Merits 啊？什么时候该奖励你100个 Merits 啊？什么时候该奖励你200个 Merits 啊？什么时候该奖励你啊 Demerits 啊 Demerits， 然后发你的钱，这个都是要很具体的规则的。 好，那今天呢我们看第六课呢，第六课呢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好像我们有个附录没看完，好像第五课的那个第五课好像还有东西没看完，对吧？
印象当中好像有个附录没看，就看完了第一个附录吗？好，有一两个附录没看完吗？
好像我们那个用站的建议看完了，对吧？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我们附录上育儿的简单计划好像比较少，是不是？我们看看附录那个八，附录八。好，附录七是确定改变和培养习惯的简单原则，那里呢有一个简，我们应该看过附录七了吧？
看过，
对吧？附录七我们应该简单看。我们看这个简单的育儿计划呢，育儿的简单计划呢，就是比较提干气领的这个面对的哈，啊，就是多鼓励，经常受到鼓励和纠正的儿童能分辨什么？
对错。
对错。来看看那个经文，罗马书13章七节那个经文是怎么说的？罗马书13章七节那个经文，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好，这里讲到了嘛，对，我这对这个当权者是不是啊，就是要能够分辨对和错，可能是面对我们的当权者也好，他就讲用的是十三章七节，就是说你要分辨哪些你该做的你不该做的事情，那你就当惧怕的，这都是你当的就应该给他。这段经文是其实很厉害哈，可能现在其实中国最近谈到政教官的问题哈，好像在这一块也是很难，连这个都不太明白，对不对？都分不出来的，到底对当权者，当然这个大家不同的看法了。哦，他可能用的什么呢？凡人都当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是给他得是，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什么？他们认为什么呢？现在问题在他认为他不当得，问在这里是不是？我认为他不当得。他说当这个政府已经什么？做要么邪恶的，要么做违背，跟不跟上帝同行的时候，我们应该什么？是不是应该在就可以不给了？所以现在说这个经文的解释是很麻烦的，就解释影响很大的问题在这里。
关键是历史历代政府没有跟上帝同行过，
就是啊，对，所以你这个很麻烦呢，所以就常识都没有了。你就变成常识也没有了，
凡人所当得的就给。
所以这家伙都研究历史的，研究这个历史的就觉得，哎，但是他又说，哎，但这个政府跟上帝不能够共同的一起来同心合一的时候，就可以废掉这个政府了。哇，那么厉害，那里面的扔掉就怎么就很难理解了。所以他就会单得的，他就在这里做文章，要看上下文。他这里单得的不是讲什么，不是讲政府好还是不好，当而什么，就因为他是你的什么当权者，你就应该面对待他，明白这个概念吗？不是说不是当他做得好就给他，当他做得不好你就不给他，不是这个当得的，不是这个解释，什么呢？是你的权柄的对象，当你确定他是你的什么权柄的对象，你应该什么，你就当给他的你要给他，当得粮的那部分要给他。什么意思？当得什么意思？就我比如我对国家，对不对？那你对公司，他要求你是你上税，你要不要上税啊？你就交税啊，那叫当给的什么给他哈，不说当这个政府邪恶还是什么
善良，
善良，他就把这个解释错了，发现没有啊？
谁是政府就归谁，是吧？
对，他政府就，而且他是合法，就是合法范围内的。
国民党来了也归国民党。
对呀、啊，他当选的，
只要他是当选的就可以了。
对呀、啊，当选的，他要求你，要求你合理的，让你交17%的税，那你要什么？你要交这个税，那你在美国公民要什么？你要交你的税。
谁掌权给谁了啊？
对呀、啊，那你要给他。所以这个并不是说把这个单给他，单他合乎神的心意，但他不合神的什么，其实就有点。就解禁上开始产生了狭隘，开始产生很大的危机了。所以呢，哎，这就解禁啊。所以我昨天跟孩子们青少年团体说，其实包括我们的交易的这个理解的错误哈，肤浅不一，都是另外，其实跟那种上帝观不一样，对上帝的属性认识是不一样的，还是有层次不齐的，导致了我们的对圣经很多交易的理解会产生偏差。所以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来看看呢，第二个叫多玩耍。虽然我们作为成年人必须要沉稳，但生活有许多的问题，孩子们需要看到我们工作和玩耍，欢笑和严肃，很有兴趣与他们一起做什么
游戏。
游戏，来，你看看箴言17:22找到的可以读一下哈，就说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食骨枯干。
所以我就觉得你要多跟孩子一起什么玩耍，
要喜乐的心，
特别爸爸带孩子的时候，然后妈妈带就比较严谨，跟孩子讲就是要么就是一本正经的坐好，要么就是讲故事，也当然需要讲故事，也还是要什么，你看我们幼儿园的孩子学习啊，这么呢就是在玩耍中学习，你不能孩子坐在半小时不能动啊，对孩子要求很高啊。所以其实坦白讲呢，我一直有当然我们知道很多改革中的保守的改革中是反对主流学的哈，他就说嘛，哎，你的孩子做礼拜就应该跟孩子什么一定要一起做礼拜，这个愿望好不好呢？愿望是好的，但我有时候我还是没有一味的绝对反对组织学的原因什么呢？但我也反对组织学里面说，组织学就要怕你打搅大人聚会，干脆把你带到一边哄孩子，当做一个什么托儿所啊，当然或者那个就是讲，跟你讲一个圣经故事好玩的，或者开口就做游戏，这个不对。我归组织学老师们呢，就是你要有半小时的敬拜，就是你有，也有跟孩子说我们要敬拜神，大人在那边敬拜，我们在那边敬拜，那我们有唱诗，有祷告。有奉献圣经，然后再唱诗祷告也一样的程序结束，但是不过你讲的时间什么短，第二呢讲的经文呢少一点，第三呢你跟孩子们讲的比较什么简单的那个明了的，知道吧？但不要给孩子感觉我们组织学就什么，就避免我们打搅大人的敬拜，而让我们往一边待着去，待着哄孩子，当成托儿所，当成一个幼儿园，或者当成一个知识学习班，都不是的，是一个儿童敬拜，主日学就是一个儿童敬拜的一个班，所以大家注意了。所以呢，当然只不过呢，主日学聚会时间短一点，然后后面也可以有游戏啊，有玩耍啊，又毕竟小孩子嘛，所以我认为他们讲，哇，你让一个小孩子，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孩子那么小哈，你要坐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坐在那里。
那就麻烦了，
挑战很大，所以那些人，我哎呀，所以我很怕就是这些东西，这个还不是很难想的，很多律法的东西啊，你要判断。本来愿望是好的，但有时候他把它当那个规条啊，你看就开始嘛，有的教会啊公开把那什么，如果你有主流学的教会，就是有问题的教会。对，不够规正，这个评价就很麻烦的。现在我就怕什么呢？哎呀，这个东西你是律法主义的东西，那你不听你就什么，你就是错的，就大棒飞起来，你怎么办？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啊。所以你有的叫是反对主义学啊，有的叫反对什么诗班啊，有诗班就是什么在表演，就是有人会偏反对，所以有些所谓的规正教会啊，就反对这些东西。所以呢，那没有也感谢主，有的话呢，我觉得你要看他什么样动机，而不是来个形式。但是呢，大家对了，跟孩子们玩耍，我觉得是真的需要的。孩子你要什么像什么就做什么人嘛，应该像小孩子一样的去玩耍。好，我们看第三个，要多祷告，你们需要神的帮助，才能向神倾诉他们的什么问题。来看雅各书1:5，找到读一下。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
好，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什么呢？要求神来，一定要求神来赐给我们有智慧，多祷告，求神来帮助。第四个多什么？
教
多教导，在以弗所六章四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好，看到没有？所以父母一定要给儿女们，给儿女多一点教导哈，多一点呢，给他一些内在的一些确信，来把这个教训。好，第五个，多使用因果原则，为了纠正，那这就是从在自然的方式，就是学习行为会产生结果，什么意思？就教他是六章七节。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嗯，好，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那种方式哈，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就教他六章七节里面所讲的，这个都是用因果原则。好，那我们看到教管教孩子时呢，要充满慈爱的，不急不躁的，以祷告的心彻底的管教，劝你不会常常这样做，就是。一定要什么？要有一个稳定的。好，这是一个很短的一个简单的计划哈。这是一个简单计划，就是要多鼓励、多玩耍、多祷告、多教导、多使用因果原则，管教孩子要充满慈爱的、不急不躁的，以祷告的心彻底的管教，这样你不会常常这样做，就是让孩子们能够懂得帮助孩子啊。来明白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好，这个我们来看看，那变成我们第五课的那个最后的问题还没讨论过吗？默想原则，我们还有没有默想过吗？
默想过，前面的有默想。
那我们来看看啊，我们人来看看第六课，看看第六课呢，我们来到了父母是，如果是在前面，在第五课讲到父母的角色，如果是管教者，对不对？是管教者。那我们现在看 B 点呢，父母的第二个角色是什么呢？
是老师。
来，我们请谢弟兄读一下那个。
父母的第六个角色是父母是老师。一书所说六章四节，劝诫、指导、建立内心的信念。神给父母的命令是教养子女，使他们走当行的道。而教导是完成神命令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教导的结果在神手里，但是父母们必须明白一些重要的条件或前提，才能使他们的教导产生最大的果效。家庭课堂的前提。认识到孩子不明事理，在箴言中被誉为聪明，需要被教导。所罗门说到他写箴言的目的时，十分明确地提到这一点：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重大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育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由于孩子常常不够成熟和愚蒙，他们需要在知识和智慧上面长进。认识到孩子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我们的教导从他们出生开始，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才结束。这样的学习持续一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随处都可以找到机会教导孩子。例如，你想要你的孩子以纯洁之身步入婚姻吗？那么你要从何时开始这方面的教导呢？仅仅因为你不想告诉一个两岁的孩子有关生命的真相，并不表示你不可以教导手诊的概念，一己合一的身体接触。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家里观察你与配偶之间爱意的表达和每个人端庄的态度或者不端庄的态度，他们会听到你如何评论别人在公开场合不适宜的示爱举动，他们会听到你看的电视节目以及你对世界关于情感和浪漫观念的评论。这种教导是循序渐进逐渐积累起来的。智慧的父母学习如何看待神的所有标准，并降起分解为不同的课程，使孩子可以一步一步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消化和吸收。 要求孩子在你教导的同时操练自制力，孩子必须得一下方便操练自制力行动，比如静坐、口舌，比如保持安静并且运用合一的话回应他人，思想比如说留心听教训、任务和他人说的话。当孩子逐渐学会观察他的环境并且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与特定的环境相称，就会产生这种自制力。一个缺乏或完全没有自制力的孩子很难从父母或其他教导的人那里学习，因此父母必须不断要求孩子操练自制力和集中注意力。开始的时候这也许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很困难，但是在你不断的要求下，他的技巧会不断提高。明白了这些大的前提之后，我们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父母如何教导；第二、父母教导什么。
好，在这里讲了，他讲了父母是老师，他讲了，在第一个概念说，说这孩子还是什么，毕竟什么叫幼稚无知嘛，所以呢，这个圣经也教导我们，这个他需要被教导，一定需要教导，因为他不够成熟，他有愚昧，所以他就需要在知识和智慧上，这个他毫无疑问，对不对？这个大家没有问题。那到孩子学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这个也是需要很多的孩子一生的学习。而且呢，大家不要认为什么只在课堂上学啊，我们孩子是父母孩子终身的什么老师，就这个原因哈。而且呢，你不做也得做，你已经就是老师了。所以呢，有而且呢，孩子其实在什么，在你的生命中不知不觉中学到东西更多，就潜移默化的那种耳濡目染的那种啊，感受的东西啊，还是什么。所以你看孩子呢，看你父母眼谈话的眼神啊，孩子能感觉到的吧？他知道父母之间啊，心灵相不相契合呢？儿女们可以感觉得到的吧？所以你孩子会很敏感，就是看到啊，比如说你父母吵架了，他们突然听到父母稍微有点大声哇，小心，孩子会紧张哇，爸爸妈妈是不是在吵架了？他们就很紧张。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呢，它是循序渐进的。你的言谈举止都是给孩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和见证。好，这是关于这个第三呢，要求孩子在你领导的同时操练什么自制力。这个呢可能是什么，比如说静坐，这个有时候很挑战的哈。喂，有的老师说哎呀男孩子比较皮一点，女孩子就好一点，其实是一样的。你要训练你的孩子，比如说为什么在这个课堂里面要训练他什么，你不要那么长，就你晚上家庭领袖啊有什么好处呢，就训练先能够做个十分钟，再到十五分钟，再到二十分钟，到二十五分钟这样的概念。那么你要训练他在什么场，就在火车站，在飞机场，在公园，你要更要训练他什么，那你要时时拉着爸爸妈妈的手，你不能离开爸爸妈妈多远，这个是吧。那这都是训练静坐啊，还有说话啊，就是有时候你要基本的培养他怎么叫礼貌啊，别人对你说的谢谢啊，再见啊，见面问候啊，可能这个都是一个训练。那思想呢就更不用说了，要训练怎么看这些问题，才能帮助孩子。特别是呢这个时代啊，我告诉你男孩子特别是有很天天这个男孩子哈，也那概念，因为呢他们一般呢女孩子一般呢在网上看到这个仰慕的情绪没有那么厉害，知道吗，也没有跟他宣扬男人那么穿的那些秀那个广告牌啊，可能男孩子一般有男孩子的福气特别注意了，因为带着你的儿子去散步啊，特别在一些地方喂看到卖什么内衣的广告啊，还要卖各种睡衣的广告啊，甚至卖一些乱七八糟东西的时候呢，或者你看到那个图片啊，你要怎么去教导男孩子，随时要教导他的小心哦，这个可能我记得上次有个弟兄跟我讲嘛，他的儿子十三岁了，他讲说爸爸我死了，说怎么死了呢，他不行哦，我那看到一个广告牌，有个女的很漂亮女的，我从我怎么底下有点反应哎，他第一次有这种反应了不？
十三岁。
对他爸就说，他爸就笑了，说儿子，你没死啊，你不要紧张，这孩子不懂嘛，他觉得哎呦麻烦嘛，我怎么有变化了，以前没有的不？现在孩子有反应了不？后来爸爸说，儿子恭喜你，为什么？你开始有长大一点了。那中国一个父亲呢，哎怎么能这样呢？这个有问题嘛，责备他就很麻烦了，所以你要欣喜说，哎，就是你孩子他妈。生理的正常的变化，你就让他有个放松的感觉。不然有人会觉得不好意思。那包括那个体育课，有两个女生来说的，秘书长，我干嘛？我请假，我来的不能跑步。我说为什么？哎，我们那个的，他们还好，跟我关系跟他们亲密，就说还可以一般的。哦，我说你呢？他说我们两个同一天，还能够坦然说的还可以， 都十四五岁的孩子啊，十三岁的，他坦然跟你说还好一点，没关系。后来呢，那个 Miss Harry 不知道那个黑人那教练问了，哎，你们怎么不跑啊？我们不能跑步的，为什么？他偏偏要问为什么的。那两个女孩说，我们跟 Miss， 你问 Miss 站。结果呢 ，Harry 还说，你告诉我也可以嘛。两个女孩子，哎，不、哎，啊，反正就有时候你这个有时候面临什么呢？后来我的连我的女儿都说，哎呦，爸爸你怎么？女孩子来那个你也知道的，她有什么？因为她觉得这个对那些青春期的男孩子，他认为什么呢？男人不懂嘛，男人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所以他为女人才知道，就哦，原来在成都的，说原来你们男人也知道这些事情的，我当然要知道了，这是正常的，成熟的男人女人都会有知道，所以你不要觉得很特别的事情。所以呢，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呢，在这个孩子们这种心理成熟上呢，你要学习什么？在孩子们不同的那个阶段。你要了解到什么呢？甚至你知道吗？哎，有的人说，哎，是不是在孩子他妈到了男孩，无论男孩女孩，是不是到了十几岁才告诉他，你不要给陌生人来接触你的身体呢？就不是了。你看去年不是因为什么那个什么幼儿园啊，红黄蓝那个幼儿园，因为那个导致说要赶快什么，要给孩子们最早的启蒙的性教育，对不对啊？就你千万不要跟什么陌生人什么随便，原来不是到你十几岁已经发育身体有多成熟度，才要防备一些性侵哦。哦，原来什么有那娈童啊，对不对啊？原来在那个孩子几岁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了，你不要随便接触陌生人对你的拥抱啊、亲吻啊、抚摸啊，要告诉他，哎，能够亲吻能够抚摸你的只有谁？只有爸爸妈妈，对不对？那个说，哎，抱你的人只有那些认识的很熟的人，对不对？这可以。所以呢，那你要怎么去给孩子在不同的地方要真的不知道十几岁才让他明白的，现在什么四五岁你就开始嘛，这个你说两三岁就让孩子就要开始从点点了，就让他慢慢要守住贞洁，守住贞洁对一个孩子来说多么的什么重要，一点点给他们一个概念，但你不一定要讲的他不一定懂，但你不断的要明白。好，我们要明白哈，所以一定要让孩子什么学习什么呢？学习观察周围的环境。哎，我告诉你啊，我们的父母有时候可能我们大人都是这个问题，他们总认为我学习是在坐下来我开始学习，在课堂上学习，其实不正确的。你跟一个人学习在哪里呢？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就是学习。当然，学习的不一定都是好的，不好的东西要成为你的见解，好的东西成为你的什么？哎，成为你的榜样和见证。嗯，好，所以翻到63页，我们现在看63页的到62页了，62页的，我们62页，所以呢就已经看到了什么？我们说父母是什么？是教师，是一个老师，那要求孩子在你教导的时候呢，操练什么？自制力。所以呢，等到孩子不明事理的时候呢，要明白这个，然后呢，认识到孩子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那要求孩子在你教导的时候操练什么自制力啊，这个要注意。所以一个没有自制力的孩子很麻烦的哈，一定要训练孩子，就是在什么场合还是要有合宜的言谈举止，你要从小训练他的，就不然让你的孩子就变成到大一点了，就是确实会扰乱很多东西。也就是我们今天开玩笑了，不要让你孩子在任何公共场合就成一个 trouble maker， 不要成为一个麻烦什么制造者，而成为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个父母的这样一个好。那我们下面看看下面什么呢？那我们应该说父母如何教导呢？来看那个第62页的啊，父母如何教导呢？我们来看，至少有四种方式。来，请曾刚进行读一下那个第一个是
父母如何教导至少有四种方式。 A 树立榜样，你生命的见证，这包括神如何拯救你、赐福你，以及不断在你生命中动工，使你在他里面成长。父母必须明白他们是孩子效法的榜样，这在教导技巧和品格方面 都是有效的，有效实用的方法。这种效法榜样通常包括四个步骤：父母做，孩子看；父母做，孩子帮忙；父母做，孩子做，父母帮忙。搞混了，孩子做，父母看，或者父母当时不在场，之后看和孩子做的如何。父母技能以这种方式教导一种技能，比如怎样铺床，也能以此解决品格方面的问题，比如吃饭和探访患病的邻居有同情心。例如学习铺床，第一，孩子看妈妈如何做；第二，孩子帮忙拉床单，帮忙整理；第三，孩子开始自己做，妈妈只是帮忙；最后，孩子能够出色完成任务。一旦把任务交给他们，我们就不要在细节上过多的干涉。
好，所以这里他讲了四个步骤，就很有趣哈，叫父母做，孩子看，这第一步，你要做给孩子看，有孩子不懂嘛，小的时候就这个小的，他不可能去叠被子，但你要做给他看，每天就父母的床一起床乱七八糟的，那孩子呢，他将来也知道哦，起床就不管他了，哎，每天孩子在那，哎，父母起来，哎，每天床叠的什么整整齐齐，孩子将来也会爱整整齐齐的，对不对？父母看，父母做，孩子看，然后呢，第二步，父母做，孩子什么帮忙，哎，有点点来，他也来帮一下，其实有时候帮倒忙也没关系，有时候他有时候真的帮倒忙，但是你也不要说，哎，不要你也帮了，算了，也不是，哎，不错。有时候呢，客观上帮倒忙也不要打击他的积极性，嗯，对，不要消灭他的积极性，就是忍忍让他帮，帮了你就多做点工作，但是还是有这种关键欣赏他的什么态度，知道吧？他愿意帮忙，好不好啊？
好，
哎，好，虽然是帮倒忙，你也愿意感谢主，还是很欣喜的，对吧？当然你不要让他，如果帮你的忙倒忙还不倒忙一点没事，如果呢，出大错不行。有危险不要不能帮这个倒忙，对不对？比如说叠被子、叠衣服，我的孩子当时我老三叠衣服，叠完之后其实呢，肯定还是没有达到标准的。对，你过来，他说很好很好很好。其实等我后来呢，等他走的时候，我有什么担心再叠一下，再叠一次，那也没关系。但是他觉得开心，他就当他的能力就已经叠到最好的状态了。所以然后第三呢，叫孩子做，父母帮忙，而且反过来了，孩子到年龄大一点，他可以叠。但是呢，叠的不厉害，你再帮他帮忙一下。最后呢是什么呢？孩子做，父母看，或者父母不在场时，最后看孩子如做的如何，看他如何做，有没有道理？好，这是一种来看，这是一种他讲的铺床就是很典型的哈。孩子应该妈妈做啊，第二步孩子帮忙拉拉床单啊，第三步孩子自己做啊，妈妈只是帮忙，最后孩子能够出色的完成任务，对不对？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可以给孩子操练的嘛，所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我们来看，来我们看，来请小红这边读下第 B 点。
一，生活环境。当摩西向以色列人重申神的律法时，他说：“你要一起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起在路上，架起来，都要谈论。最好的教导是在生活中。”包括你的家庭关系，你家庭独有的经历，在危机之中，比如失恋、忧伤、失败、疾病、学校问题，当考虑做选择、决定的时候，与朋友有矛盾，与父母的工作情况、失业、当前的事件，不是只有管教的时候，我们才在教导和教在。和身边孩子做出智慧的选择，这种教导应当贯穿在一天一整天当中，包括早餐、晚餐时间、孩子放学后的时间，要常常和孩子讨论我们顺服会得神的喜悦，以及罪所带来的负面结果。生活的近况使你有机会证明神 话语的大能和实用性，弄清楚孩子的想法和计划，利用这些机会去辅导他。
这个什么？这就是生活的环境哈，所以就是什么呢？其实家里面，因为特别是父母跟儿女在一起的时候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随时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最后你要怎么把它往正确的方向引导？就是这个时候要小心，父母不要把自己的有时候，所以这时候上帝特别检验我们的这种信仰啊、品格啊、各种能力的。我告诉你，其实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前啊，我们的星期四团契对不对？那星期四团契的时候，我们就结束了祷告。祷告里我们就说，可能某个长老离开会带来一些问题，对不对？我们说祷告，但谁知道呢？他们就告诉我了，说他们正好就那时候才打开手机嘛，他就已经有人在群里面什么，突然发出什么明显对我不利的东西出来了。他们知道，我们也当时也不知道什么内容嘛，就到什么程度了。就之前我们预感了会发现内容，但是会不会对人身攻击呢？我们已经警告过，之前警告过他了嘛，对不对？你可以发不同的观点啊，探讨啊，但是千万不要发什么对人有人身攻击的内容。后来他们一看的信息还真的有，是不是啊？
是。
所以当时呢，其实呢，我这个同时我们祷告，同时呢，我妻子在家里也看到了，那我的孩两我的老大老二呢也看到了。看到之后呢，我妻子担心我生气啊，担心我不开心啊，结果后来他们在家就祷告，他们母女三就在老三睡着了，而老三小也不需要他知道这些事情，老大老二呢也回避不了的。就后来那我回家，他们就看到我回来了，爸爸啊，好了是吧？然后呢，妈妈说，怎么样？他说没事吧？他说你怎么样心情？我说没事啊，感谢主啊。然后后来就说，我说没事。后来我就要求我们一家四口啊，就特别的有一起就祷告了。祷告什么？祷告。我说爸爸在这时候呢，要面对什么呢？第一，爸爸会告诉你们，面对这些问题，爸爸不会去顽疾对方，这第一。第二，爸爸也不会辩解。第三，爸爸也不会完全承认，这个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当中呢，有些东西我们要靠交给神。就是遇到这些事情，被人无论攻击啊，或者是什么，或许自己，当然自己如果有问题，就更应该什么悔改，是自己所要面对的罪。首先自己要悔改，就是无论在什么要先面对悔改的。但是呢，如果要面对什么呢？一些被误解的地方，我们看看能不能去解释。当然不要去，这个时候呢，要交给主。所以什么概念？就是说，这个时候在什么？在危机当中啊。他就说嘛，在试炼、忧伤、失败、疾病、学校，在考虑做选择、决定的时候，与朋友有矛盾的时候，父母的工作情况失业的时候，还有在当前的什么
事情，
看到没有？当前，所以这个呢，你不能回避的。那你的儿女们也能够，也会知道的，明白吗？就像去年就是那个短宣的时候啊，短宣的时候，我们一家去那个不是三家人去那个。青藏高原嘛，有一天早上起来，我在那边看，说 P2P 爆雷了，爆雷有一天一看，我也买的那个 P2P 也在其中之一，也爆雷了。后来我就跟我妻子讲，我妻子，哎呦，这个事情有点麻烦，有点麻烦。后来呢，但是什么是打算那笔钱是准备给我老大什么
学费，
上大学的第一年的学费嘛？就等于说哇，等于没有了，十几万。一点都没有了，所以当时我就很痛苦啊。后来还好，妈妈我就没说，我在那很郁闷的坐在那里。后来呢，谁知道妈妈这个时候过去跟两个女儿聊过之后呢，结果反而两个女儿过来说 ：“Daddy， 没事的，我们相信主会有看顾保守的。”所以每个女儿来拥抱我，老大来拥抱我，老二拥抱我说：“爸爸，我们都爱你啊，我们都相信主有最美好的带领。神既然这个事情发生了。”神都有他自己的美好的旨意，所以反而来什么安慰我，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呢，最有亏欠感的是谁呢？肯定是我自己，觉得亏欠感很大。那但是他们就过来主动的拥抱，来表达他们不会对我有什么抱怨。所以呢，这就是什么，在一些意外的情况里边，怎么去生活的境况，甚至有机会证明神话语的大能和实用性。弄清楚孩子的想法和计划，用这机会去辅导他，看到没有？所以呢，特别反而什么呢？反而就是在经历到什么呢？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在低谷的时候，有人表现那种要特别注重自己的品德，你知道吗？就不要瞎鸡就让往家里的患难生忍嘛，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无论别人高举你也好，抬高你也好，别人什么贬低你也好，怎么学会让神来说话？当然，一般情况当时你都会。我总是告诉大家，我们自己也是这个问题，甚至说都是属血气的先逼迫什么
属灵的，
属灵的。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亚伯被盖也杀掉，对不对？他没有说话的机会，但神就说亚伯的血在地里什么
发出呼喊，
控告他哥哥的罪，所以叫深冤债主，主必报应，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我觉得什么呢，当你觉得对方的动机要宁可让步，深冤听凭主怒，深冤债主，主必什么，你必须学习这个，就没有别的办法，你必须要学习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焦点在谁身上，约这个你要学习，真的要学习把你的焦点放在神身上，千万不要放在什么人身上，真干弟兄，对不对？不要把你的希望，不要把你的这样的一个放在人身上，你会搞得越来越什么越复杂，放在主的身上你就有盼望。无论你被人高举，你被人贬低，你都能够正确的面对。所以这个就是给孩子，其实这个都是上帝让我们所经历，每天都不是偶然的。所以这个什么叫法，叫生活的环境，随时做父母怎么引导你的孩子怎么学习，来靠着神。就是你越见越要依靠神，否则你会漏洞百出，你会越来越有问题，知道吧？好，我们来看，这就是什么？就是生活环境。他请啊，东丁或者请云丹也来读一下，读一下那个 C 点。
好，提问和回答。神只是以色列人使用一些象征性的记号，比如逾越节，引发子孙后代内心的疑问，学会问孩子一些发人深思的问题，并仔细评估他们的反应。另外，父母应该准备好回答孩子们提出的一些比较深刻的问题，利用孩子天生的好奇心来进行实力教学。耶稣经常对门徒如此行，鼓励提问，寻找机会聆听孩子们关于这一天的想法，并回答问题。例如，睡觉前是父母帮助孩子以思想神来结束一天的好机会。例如，为什么奶奶不爱耶稣？为什么亚当一定要犯罪？什么是计划论等？给自己留出空闲时间，仔细聆听，针对孩子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要比给出某个他们从未想过的问题的答案更有助于教导。
好，我们就先这个听到就叫提问和回答，这个大家也要明白。我们经常什么呢？叫我们中国要做学问嘛，对不对？学问就什么意思啊？这个中国人呢，反而把这个有点真正的公立教育也好，把这个偏离了，就什么就是填鸭式的，是吧？就填进去。其实呢，为什么在国外的教育啊，特别是在包括我们现在做那个新一，我们昨天下午那个青少年团契哈，其实很多什么都是让你自己做的。你有怎么回应，你对这个你有什么应用，他就让你自己写的多一点，你在那上面选的这个属性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所以呢，很多东西是老师，这是引导式的，真正学习老师引导式的，真正学习的主体是应该是谁啊？
学生是
学生嘛。所以你叫 AC 我们就会用的还是比较好的，要说学习的主体不是老师，还是学生，老师很重也很重要，你怎么引导他，对不对？帮助他更好的学习，他真正获得知识，真正主体还是学生。所以呢，这个什么本身说提问和回答，有时候呢，就从他的问问题可以看出他的水平，看孩子。还有呢，他回答问题怎么看他水平？好，我们来看，来看，阿东，你做一下第一点。
一，正式的教导圣经，家庭灵修，家庭敬拜，一起看一本书的，选择一个好时间、好方法和好的主题。寻求多样性，增援是一件很棒的书，可以一节一节或者一章一章地阅读。但是所罗门给他儿子们的教训，在整个教导过程中，你要力求真实、简明和直接，尽可能运用例子和对比，让孩子明白，你不只喜欢指导他，而且期待他能学以致用。教导时要有乐趣， 只要合宜，随时随地展现你的幽默。
好，所以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这就为什么一家人啊，你最好一定要有什么晚祷的时间，家庭灵修的时间。所以一般的一家人最好一定要有一家人在一起，以读经祷告讨论结束。其实有个美好的事情呢，就是不会乱扯一通，而且不会就是在大家睡觉前至少一家人有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更好了，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去先祷告或者读一点经文，针对这个经文提出点，我们家也是喜欢点的，就提出一点，刚孩子哎，等会要提问的哈，我们读这段经文，等会在这提问的哈，妈妈要提问的哈，然后就认真听，听完了大家先围绕这个经文讨论一下，然后再谈一谈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然我们中国人反而什么呢？平时从来不沟通一家人，有问题才来，才互相找来谈话，这就是一个不是正常的一个关系。有事没事都要在一起，这才是家人的关系。我们一般的现在教会，我们说要改善一下这个环境、氛围啊，就这么呢。所以就有问题我们再来谈，就开始大家就麻烦了。还是平时在一起就有生活的交流，有彼此的这种家人般的荣誉，可能就会好一点。不是有问题才来谈，好事情也要彼此分享。甚至大家在一起什么呢？可能都没什么话说，各自的做自己事情，但是在一起也是。所以我一般你看，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一般什么短宣啊，或者去外地啊，或者有时候我就喜欢有时候尽量弟兄姐妹能够有一起去啊，一起旅游啊，一起短宣啊，一起探访啊，一起照顾去孤儿院啊，一起去敬老院啊，一起去什么，反正就我觉得大家呢，当你在一起久了就讲到就是确实就蛮明显感觉不一样，你发现没有啊？就比我们每次要查经来就会完就走人了，啊，生活中没有什么交集嘛。那大家如果在一起，平时在一起生活的话呢，就是哎，而且是点点滴滴，耳濡目染那种感受，那种亲情的关系也越来越明显。所以要学会来帮助，就是真实的教导时间，大家就一定要选那个好时间、好方法、好的主题。那一般我鼓励什么呢？最理想的什么呢？就是父母啊，在晚上睡觉前努力留半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跟儿女们一起谈话，一起灵修，一起祷告，这是非常好的事情。好，这个我们看到，好，来我们看看第二点，请看那个父母教导什么。
二，父母教导什么？只有神能改变人心，但是父母有责任忠心地正确地活出并教导神的话语。我们在第一课父母的优先秩序中构建了一个大的框架，以此作为开始。这个框架的内容包括委身于基督、婚姻、家庭以及其他方面。真心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同样的领域也能有委身，因为圣经与这些委身息息相关，所以我们教导孩子圣经，盼望我们的孩子信靠基督，遵循圣经，并且智慧的生活。要想智慧的生活，孩子们必须学会将圣经真理应用于生活的每个方面。下面的分类只是代表了父母应该教导孩子的几项具体和基本的主题。继续的。
对，
A 敬畏神。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各种恭敬、渴慕、顺服的敬畏之心是所有属灵知识和智慧的基础。虽然不信的人有一套对生命和真理的看法，但是他只有与神建立起敬畏的救赎关系，才能有真正的或最终的认识。注意这个过程：一、教导神；二、学习神；三、敬畏神；四、认识神；五、效法神的智慧。敬畏神是一种内心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原本的态度、意志、情感、行为和目标都被换成了神的。麦克阿瑟人心版圣经关于箴言1:7的注释。至于我们的孩子，这意味着要帮助他们形成神的意思，这样他们才能够明白活在神的同在中是什么意思。培养孩子对神的敬畏，至少包括三件事。
好，来，请江立兄。
一，认识神。我们需要教导孩子神的属性和大能的作为。我们通过使用简单的词语，可以给非常小的孩子教导神的属性。例如，有一首儿歌唱到： 我的神又大又强又全能，样样事情都可以为我们做。我们通过这首歌可以教导神的全能、全在、全知和对个人关顾的属性。例如在沙滩上，你可以提醒孩子，正如波浪来来往往一样，神应许过我们的许所有的事，他一定会信实的成就。诗篇139是强调这些真理的伟大诗篇。二、敬拜神。人生的全部就是敬拜神以及回应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如何生活表明我们在敬拜谁或什么，不存在神圣又世俗的思想。我们所有人要么敬拜神，要么敬拜我们自己的欢愉、欲望、道路，如同敬拜偶像一般。你的孩子对食物、电脑游戏、电视、音乐和其他爱好的态度是什么？当有人需要他帮助时，他可以轻易地将他们放在一边，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当他人又需要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否有什么习惯或者追求不容易放下？即使很好的兴趣爱好，也能产生恶欲和贪婪，与拜偶像一样，利用他们为自己而活的自然本性引入福音主题。基督为他们的自私担当了刑罚，因此他们能得以赦免。正如我们了解自己在哪些方面容易犯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需要留心孩子身上特有的软弱。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教导孩子个人敬拜是什么意思？他能自己阅读圣经并有所发现吗？关于祷告和默想，你将给孩子教什么？他将记住哪些经文和章节，使自己不会得罪神？教导孩子团体敬拜的本质，你可以通过家庭敬拜得以实现，并且应该通过积极参与当地教会给孩子做榜样。你想要孩子建立对神的爱，但是他如果不认识神就不能爱他。如果没有人给他教过圣经，他就不能认识神。
好，我们先这个听三弟兄弟继续把这个最后一部分第三读啊。
夜神，这包括帮助孩子学习做出合乎圣经的决定。你的孩子依靠他自己的见识吗？或他在一切的事上都认定主，相信神不会让他走弯路？例如教导他如何选择朋友、兴趣爱好、为什么基督是错的、是否去参加这个或另一个活动等等。例如关于未来如何及时、何时、如何以及何时买车、如何选择大学、如何选择专业、寻找配偶的标准等等。例如人们做决定的时候总是倾向于问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当我们的孩子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帮助他想清楚有什么好的地方。现在就让他们做决定并且面对后果，这样他们就能学会如何做出遵从神的选择。教导孩子正确的敬畏神，包括帮助他们明白认识神、敬拜神和喜悦神的意义。除了敬畏神，父母还必须教导孩子。
好，我们这里看到什么呢？它是一个在这样一个具体的如何教导里面，他讲到了下面是四个点。这里讲了父母教导什么呢？这里讲到当然这个敬畏神里面有什么三个重要的一个点哈。一个点是认识神、敬拜神跟什么取悦神，这是在敬畏神的这个三个重点内容。那你敬畏神，要敬畏神必须先认识他，对不对？认识他之后你要什么？你要敬拜他，敬拜他之后你要心中要取悦他，就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对象。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什么呢？看看第一点，就降服和顺服权柄的问题。教导大家请吧。
神的权柄是无限的，我们应该在一切事上顺服他。同样，他也将有限的权柄赐给某些人的一个意思是熟悉的人。我们的孩子需要明白，神要求他们去尊敬和服从这些有限的、会犯错的人。通过认可和顺服这些神和任命的掌权者，他们就是在顺服神。例如父母、老师、政府、教会、雇主。降服是一方出于另一方权柄之下的认可，顺服是以适当的行为和态度回应权柄的责任。神要求完全的顺服和一个正确的心。家显然是孩子学习降服和顺服权柄的训练场所，尤其是以居第五条诫命和以弗所书六章一二节，你们做儿女的凡事要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顺服必须以教训和示范的方式来教导。你的生活中是降服和顺服的好榜样吗？你的孩子看到你甘心乐意的承认掌权者的地位吗？比如教会领袖和政府，你遵守交通规则吗？妻子们、孩子看到你甘心情愿的顺服丈夫吗？丈夫们，你们如何谈论雇主呢？不尊重权柄会严重阻碍你或者另外的权威人物的所有教导技巧、品格或者教修学口诀。父母们，在帮助孩子顺服你、以遵行神对他们直接的命令上，你们绝不能失败。因为顺服从根本上讲是内心的问题，而非仅指外在行为。所以智慧的父母寻找机会证明内在真实改变的需要。当一个孩子不能降服和顺服，父母可以教导他们关于人的堕落以及人需要一位救主。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遵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入寻找银子，搜求他入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父母们，孩子们对你们教训的态度是这样的吗？如果不是，你能做什么来挑战他们如此行呢？在这些关于父母担任老师角色的重要一课里，我们看到了，为了有效的践行《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父母必须谨记几个前提：孩子不明事理，必须被教导；孩子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他们缺乏自制力。我们也学习父母如何教导，为孩子树榜样，在生活中随时教导，通过问题和回答教导，通过正式的方式教导。我们也看了父母教导什么，其中涉及到两个重要的主题：敬畏神以及降服和顺服权柄。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来看老师父母作为老师的角色。
好，就到这里啊。所以这里在讲了什么？就是一定要学习孩子们什么？一定要学习顺服权柄哈。现在我们很多家庭很麻烦，现在如果我们自己的权柄的态度不对啊，就麻烦，你的孩子将来就很麻烦，不懂得顺服权柄，对父母的权柄啊，对这个什么老师啊、政府啊、教会啊，还有什么雇主啊，你这样搞下去之后呢，那将来你就会很麻烦。所以什么圣经说你种什么什么收什么，确实将来你会面临很多的苦果，这个承担。所以我们要相信上帝的话语说出来呢，你教导了，那你有责任，但听不听，那真的不是在你的手里，让圣灵来工作，圣灵出来，你心里的本分。所以不代表你的儿女将来也一定都是什么完全顺命的儿女，好像也不一定。那你要尽你的本分。所以呢，阿姐什么，你看到没有？他这里边像中间那段话很重要，什么呢？因为顺服是从根本上讲是什么问题啊？内心的什么问题，而非指外在的什么行为。所以这位的父母寻找机会证明内在真实改变的需要。但一个孩子不能降服和顺服，孩子可以教导他们关于人的堕落以及需要一位什么救主，看到没有？但孩子他不能说你要从回到救恩，你不要只是矫正行为，你这矫正的行为啊，有人讲口腹什么，特别孩子他自我就很快，给我坐在这里，你给我坐在这里，乖乖你坐在这里，但他的心已经什么不在这里。所以当然你不能说、不代表我就不要求他坐在，也不是，他坐在干嘛？开始哦，他就忍耐的时间，他就动着。你还刚才讲到说不是重要性，讲到他需要救恩，讲到人的罪行， 就是回到救恩，或者呢，这个孩子一生，我们这样的，你孩子在，我们这样说，在零到六岁之前啊，又不能训练你的孩子什么顺父母啊，那你就麻烦，那你会问题越来越严重，你孩子在哪里进来什么都成为什么，都成一个麻烦的人，知道吧？他不能有团队，就越做越做什么，叫做观感之力，就是做到这个就是没有人，所以呢，这个需要走的怜悯。所以呢，那么他有个总结了哈，他说什么呢？说孩子不明事理，必须被教导。孩子学习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他们缺乏自制力。我们也学习父母要如何教导，为孩子树立榜样，在生活中随时教导，通过提问题和回答教导，通过正式的方式教导。教导什么呢？就敬畏神，以及降服人嘛，顺服权柄，是不是？教育孩子要顺服神，还有呢，就是顺服什么？降服和顺服什么？权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看什么呢？默想的原则哈，那个默想原则，大家看看，我们第一个本科讲述四种基本的指导方法，这个效法榜样、环境背景、提问回答或者正式教导。在这些方法中，你的强项是什么？弱项是什么？那这种方式当中保持平衡吗？为什么让你的教导更加信实有效？你能够做哪些改变呢？
家里啊，在树立榜样方面呢，做的就相对来说略微好一点吧。因为我们家因为有姐姐嘛哈，还有小的，那么包括我和我妻子，我们自己的行为方面啊，我们都常常的就是一旦哪里做错了，我们会彼此的提醒，因为孩子都在看着的啊。那么姐姐也是一样，有些姐姐做的不好的行为，我会把姐姐拉到一边，就是慢慢的给姐姐讲，我说姐姐你是做榜样的，弟弟要看着你这样行为的啊。那么同样我们在艾伦，他虽然现在五岁多了，我们也常常会提醒他，我说你在幼儿园是大哥哥啊，包括你在节目面前你也是哥哥，你要给他做一些榜样，一些带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就相对来说呢做的就比较好一点。但我们在提问和回答方面呢啊，这方面呢就做的不够好了。就是说做的就是比较少了啊。那么孩子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特别的，就说好像没有很耐心的回答孩子很多问题。就像艾伦现在五岁多啊，不到六岁啊，他的问题很多。有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呢，就含糊其辞过去了。然后呢，有时候就没有给他做的非常耐心的讲解。有时候我妻子也会问我，说：“哎呀，艾伦问题太多了。”这是感谢主了，我们这方面以后确实应该加强一些，让孩子多提出一些问题。
正式教导那一方面呢？
正式教导方面呢，我们整体来说做的呢也是不够，我们家里边，因为在我们整体家里边这个正式教导方面，我们好像很多的就把这些上面呢很多是会给教会和学校的。像我们在生活之中呢，敬畏神啊，像敬拜神啊这个方面呢啊，那个这个取悦神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呢也会经常的提醒他们，只是我们就是家里边可能在这个读经啊灵修的这个方面的正式的这个带领方面啊，比较欠缺。像我们家里吃饭呢，我们都有做祷告，像我一般接送孩子，尤其送孩子，我们出发之前都有带他们做祷告。在这个敬畏神这方面呢，我也会就提的比较多一点。那么就是说，但是在正式这个教导方面呢，我们的尤其圣经原则上，就是圣经分解啊这方面呢啊，我家庭做的还是不够。
觉得我的教育方法是比较重视环境背景提问回答，然后因为我觉得自然而然就会这么去干，因为遇到什么事情的话给他解释为什么这么干，提问的话也会问些问题，往别的方面去引申吧。然后正式教导我没做到，因为要跟他一起去学习诊言，学习那些正式的东西嘛，在正面来教导一些文章啊什么的，没有这么做过啊，就是没有一起去领受圣经嘛，就这个事情这个环节没有的。然后还有一个效法榜样，我自己的榜样也不怎么好，就是觉得就是顺服方面不怎么好，就是我对权柄不怎么顺服嘛，就是规则也是权柄嘛，是吧？不你不听的话就受惩罚，这个我也做的不大好，就是很多时候就有了自己的那个啊，就是说人的本性就是不喜欢受权柄，不喜欢受约束，都觉得自己自在怎么舒服嘛，所以我这个做的不怎么好。但是我有时候想着我自己也会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有时候也是没办法控制这个东西，所以现在能做的就我就给家里边做的时候，环境背景这个，尤其遇到环境背景的时候，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会讲很多东西，就是跟他探讨很多事情啊，我说一个事情把他讲清楚讲明白，从那以后遇到事情都不会有这事了，就比较重视这个东西。还有可能提问回答，其实我很喜欢提问问题的，最喜欢是研究问题，但是呢我发现我跟我的孩子大的孩子他不想去思考，我提问个问题比如说他去引申思考，他说也不知道是胆怯不敢回答还是不想去思考，反正就是小声的咕噜一下就算了，搞得我也不想去往下去深究了，就中断了这个事。但正式教导没做到，可能要这个方法不行，可能要试试另外的方法。我想可能我的榜样没做好，因为正式教导没有去虚心的去学，老是想灌输给别人什么正确的观念，其实自己不靠自己不行啊。意识到这问题了，反正还在祷告祷告求神啊，只有神能改变人心嘛。前面那句话就是，我就老想改变人心，实际上自己是错了啊，是神才能改变人心，我这个方法是错了。
这个
老以为自己行是不行的。
我这个大儿子方面就是基本上，12年之前我管的多一点，12年之后就是我妻子，我之前出差嘛，我妻子和我妈妈管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我觉得树立榜样的时候，我是小孩子之前呢，就是3岁就会开始看我们做事情了，做的比较好，3岁就会洗碗了。
啊，
洗碗的话比较早，洗碗洗衣服就是说，我妻子也教他嘛，他说我也教他，我自己做给他看，然后这边呢他就在帮忙，也是按这个工作搞的。但是洗碗这个功夫，他看了个儿歌嘛，边上说那个儿歌就说。一个刷成酱嘛，我们改成洗碗酱嘛，边教他他就觉得比较好一点点。这生活环境呢，生活环境这些东西呢，就危机呢，我就基本上，危机就是我妈妈就是生过病的时候，她才知道。那时候说家庭想去看我妈妈的立场，她经历过，其他的什么失业问题啊、朋友矛盾啊、父母的工作情况，基本上。他没让他参与，因为他比较小嘛，不是他，反正现在学孩子，我看到怕。
不，是说你父母遇到的情况怎么去解决问题，给孩子做了一些。
那个是就是说在医院里他也去了。
是吧？就是说你先让你自己。
我妈病危的这段时间
他。但你遇到这些情况之后，你们的父母怎么去利用这种像环境背景啊，来给出正确的反应啊、引导啊、教导。
就教导他就是祷告，教导我妈妈不是病了吗？我说奶奶。在住进了病危房了，你赶快帮他祷告，他也是天天来，天天也听着祷告。什么时候我们也我妈不是搞那个支架嘛，要说3个支架就12万，当时我们刚刚买了房子，那钱没那么多，我当时说，还有还有我说12万的话没那么多，我就告诉他嘛，我说帮奶奶祷告一下子嘛，就说都没有了，正常就3年以后就很正常了。像弟弟当时也去了。看过我了，但是我当时我把一部分的钱投到了，也是投到中粮，就是公司上市公司都没上市嘛，一部分钱投到那边去了，但是当时现金没那么多。这个幸亏我妈妈的还幸亏有我妈妈那时候 这样有个医疗保险吗？就好一点点，还是本身就是正式干部嘛，下正式上退休的嘛，他有个报销嘛，就这方面的。提问问题呢，就是说我碰到这种情况，就是八岁之前我提问问题问的很多，我喜欢提问题嘛，他也喜欢回答。到我这段时间就是药监局没管教他以后，现在接触少了，他就是说也出现这个情况了。问多了，他说他也不想偷懒了嘛，问多他说你好难沟通，他说你好难沟通叫这个意思。我就说我也喜欢板着脸嘛，他就说你就说我这个脸色不好看，你能不能和悦一点？他来说你了，我也接受嘛。他说我也接受，就是说他的心情嘛，他说这顺服，就刚才说的很好，他的行为已经纠正他的行为了，他内心他不顺服嘛，内心他是不顺服的，他有时候就给我气得嘀嘀咕咕的，有时候给我妈妈也嘀嘀咕咕的，这样他有这个毛病。因为这个还有那个正式教导时间，就是这段时间就读书啊，就是我气质这教的比较他的强项，我气质就是每天晚上有时候就没生二宝之前的话，他基本上看过几本书，就是说没找那些对灵修的祷告里面有，家庭经办没有，就是读书啊，读那些儿童书读了经常读，圣经上面就是圣经的话语少一点点，就比较欠缺一点，这基本上就是。基本上这几年呢就很亏欠的孩子吧，就是说我出差嘛，因为是养家糊口嘛，就是说这孩子方面的弱就是基本上叫到我妻子和我来我妈妈身上了，就说有的人就现在是十岁的一个关键点嘛，也说得很对，那男孩子的话就是现在喜欢顶嘴了，有个逆反心理嘛，就是我在缺位的话就会不行的嘛，包括前学生我也管教他，我说他不就是顶妈妈嘴吗，顶老师嘴吗，我就让他写个检讨书，写的贴的什么书，他不好意思，他觉得他不舒服嘛，他贴的他觉得很那个没面子嘛，他别人来了怎么办呢，别人看他了，别人说那是你的事，我也很丑了，你写这些我也很丑了，写的这些，我说什么时候达到了我们的要求了，你不顶嘴吧，改好这个习惯就把什么时候去下来，我让他读了三遍，现在都是练了三遍，我说你承诺谁承诺人写个承诺书嘛，是不是必须对证嘛，这段时间稍微好一点点，现在这段时间就是说他顶嘴方面呢改了一点，不是说他背后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这边写得很好嘛，内心改变人的心是改变不了的，是不是？就我们只有通过自己改变自己，改变自己，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自己，我们家庭里面过得最好的可能是我老公的改变比较大。我老公对我儿子心灵的引导会比较多，我呢就。经常会带一点情绪，就是不好的乐，然后管教他的时候会比较急，就带情绪。我老公在我们灵修方面，每天晚上会带我们祷告，因为今天的事情就是奶奶生病啊，过圣诞节要准备一些什么样子的灵性心态，就是我们虽然灵修时间没有超过半个小时或者很长，但是每天晚上。祷告或者是总结一天还是有的，所以这一块他反应说的比较好，就带领我们自己有基础，还有他会用一些正确的方法，学校的一些，他去学校培训学习回来还是很不错，就是会用学校一些 merits， 虽然我们不是 merits， 但是他有一些信息活化积分做奖励，特别满意的表。现在我儿子比之前呢要坚强独立。虽然我们上下房间，他可以自己独立一个人睡觉，我们可以给他个人化手表，所以他遇到事情呢，除非在生病有些时候的时候会闹那个情绪，平时情绪也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也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老公这一块做的是比较好的， 我自己的，我就觉得我自己要多点灵修，会比较软弱，就有些时候一软弱就会有情绪，就偶尔也会带给小孩，就要多灵修，带着他一起读经文，其他就是为他祷告，为这个家庭祷告，所以就挺好的。
我来分析一下我自己这方面的，我觉得速率榜样嘛，可能有些还没有做得很好。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自己比较多了，可能六点半起床，有点精神迷糊状态。然后有些时候，那个床铺啊，真的是没有铺好，然后就这个这一点给儿子留下不好的那个，所以我现在尽量的把床铺好一点，然后再教儿子铺床，真的把衣服整理一下，把那个他的房间现在整理干净一下，对这一点，还有。生活环境，我现在感谢主啊，生活环境之中，如果在一些我觉得比较平淡吧，我觉得在他之中，怎么说呢，在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他会耳濡目染，会学一些东西，比如他会提问啊，会问一些哪个不信主，他们在爸我上啊，还有我是就跟他会耐心的跟他回答他每个问题，提问和回答这一块，就是真的他还是比较爱提问的，话还是比较多的，这个，然后他也会问我一些比较深奥的一些问题，可能有些时候我还不能很正确的去回答，所以还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时间，教导什么我们这阵子可能觉得自己在教导方面还是做的不是很好，有些时候说教的成分比较多，可能没有带他做一个系统的灵修时间，可能晚上，所以很多东西要求小孩做自己没有做好，其实也比较亏欠的。一个家庭的敬拜，可能晚上一个就现在只是自己读经文，因为上课上的比较忙，还得睡觉了。回来的话，他一般就睡觉了，就没有一个家庭的一个敬拜时间统一的。偶尔时候是有聚在一起，但是可能读经的时间没那么长。因为要九点钟四点就要睡觉，所以要上课，所以这一块还是比较难统一一点。所以我们该祷告看以后能不能统一一个灵修的时间，带着杰美一起读经。
好，我们看看第二个哈，你用哪种方式，甚至是教导的方法，甚至这种方式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建议要做成哪些改变呢？这是第二个，稍微跟第一个问题里面的一个具体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使用哪种正式教导的方法，或者如果你有的话，你这有什么建议，或者建议要做成哪些改变呢？有没有？林丹因为还没有生上孩子来，对吧？
我还没，但是我现在每天有坚持给他读那个，有一本书叫《听妈妈讲那圣经的故事》，它是上下册，那本书挺好的，挺规正的，好像是一个荷兰的一个改革中的一个牧师写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那些圣经故事其实都偏了，就是他都基本上删掉那个救恩的那个什么没有，就是说我挑选这本书还是有一个肢体推荐，我觉得挺好，我看过了，然后我就每天都就相当于胎教，就睡觉之前给他读，然后每天都会读诗篇这样子，对，就用这个方法的胎教型了，对。
这个正式教导啊，这方面我比较亏欠啊，因为我们那个首先家庭灵修方面啊，我呢灵修的时候呢，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灵修，然后我妻子呢就这个问题呢也给我提出过异议啊，因为我呢有的时候因为我休息的时间呢，有的时候我女儿呢她要写作业，那么我妻子呢有时候会带艾伦呢，我那个儿子呢要读那个读书啊。那么我呢睡眠比较早一点，有的时候呢我就自己灵修，包括早晨我读圣经啊这样的时间啊。所以原来的时候呢，我会跟妻子呀女儿呀我们一起都有读经，但是非常亏欠，就是后来这方面呢啊，我呢就带着不好了。我觉得其实家庭这样子灵修这个非常重要的读经啊什么，我觉得我学习了这个课程之后，我还是要建立起来，我要家庭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我们家庭来说呢，家庭敬拜呢做的相对来说呢会好一点，但我们说一起在一起看一本书呢，好像还是没有。所以感谢主吧，通过学这个课程我还是觉得改变的需要改变的还是比较多。
所以我想呢，如果夫妻同时在家，无论睡觉前，然后也不能应该，你个人灵修归个人灵修没有矛盾的，你个人灵修永远是重要的，但是站在两边的是家庭，这个不能取代，也不是互相矛盾，对吧？你个人灵修不要家庭，家庭就不要个人灵修了，这不是的。
我以前呢，个人灵修方面呢，不太知哦，就是怎么样带领别人灵修啊。我呢就不太懂，但是跟您在巴马这几天啊，你每天在我们岛上有个灵修啊，我觉得我就是学到很多东西，我知道怎么样去带别人灵修。
家庭没有那么正规，不一定那么严谨，不要那么的那种。
我以前我觉得灵修呢，就是自己安静下来啊，好像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吧啊。所以呢，那时候都是把门关上，安静下来。所以那时候妻子呢，我觉得我好像老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读圣经，不带领他们。
所以呢，你个人灵修是什么呢？就建立家庭，一家人还有每天都有一个最好。如果当然，我丈夫不在家，妻子带领；妻子不在家，丈夫带领；夫妻都在一起参加。基本上我要在家，只要我在家，那我一定要跟我妻子孩子们一起灵修的。那因为我们都是我们家是这样的，就读一段圣经，就做些讨论、提问、做些分享，然后再祷告，就会睡觉。一般都是这种，一般都在睡觉前，或者有时候看有时间，家里可能就我们在吃饭。哎，你吃完了，有的家庭是比较好的，你晚饭一起吃的，吃完碗筷不收拾，就趁还没有收拾碗筷的时候，大家都坐在桌子边嘛，赶快领修，这就不会乱。有时候有点难的吧，你跑开了就把你打。有的是吃完饭之后，故意的先不收拾碗筷，来半小时的领修，读一段圣经，大家讨论一下，就是。糟糕，所以家庭灵修没有那么严谨，一定要找到那么精确的那个圣经的要点分析，那么准确那不容易的，那个不是那么一定要那么严谨。但是孩子们特别大的有大中小的孩子吧，所以那圣经就那样说，你要问孩子的，不同的孩子要问这样，要问孩子就问他是不是啊，有没有啊，就问一些基本的事实。大孩子来问那个地方就比较深一点，这就是不同程度的这个问问题。但是我想呢，这个对家庭灵修还是很重要的。家里有一定要形成一个习惯。像云丹，你有没有跟丈夫两个有灵？他有没有带你或者你们有什么灵修？
因为其实他做设计的工作，他就是有时候他加班比较晚，所以这个不太稳定哦。
嗯。
就主要是跟他的话，他就是有稳定的去聚会，但是就是说家庭灵修这个不太稳定，这个也是我们要去改进的。
对，如果你夫妻还没有还生下来，孩子就一起有灵修，将来孩子生下来就自然的什么就加入进来。
对呀、啊，
就是而不是为了孩子而增加才开始灵修，所以可能就是这个需要主的带领吧，都是不容易，
是
不容易。所以呢，他们要增加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凝聚力啊，知道吗？先谢弟兄这种啊，就这样的，一定要什么呢？就是一个就妈妈不在家，
是吧？
爸爸要带着孩子们一起灵修，那么妈妈不在，爸爸不在家，妈妈要带领灵修，夫妻都在，一定要最好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有 45分钟左右的，一起灵修读经祷告，这时候呢还能放松，孩子很容易，就像你有时候问问题啊，他应付你啊，因为你平时没有交流，
对，他
平时没有跟他的交流，
他就害怕回答，
对呀、啊，交流呢他就是简单的，就是跟你没有什么，就如果大家灵修的时候就放松的交流啊，他就会慢慢形成一些语言，甚至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一个家庭灵修的这种
创造一个氛围性啊，
对，所以它一个氛围，有这种关系，这个可能是需要做的点。好，我们看看研读箴言1章7节，箴言31章30节，还有约伯记1章8节，在约伯的一生中，他敬畏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一个门徒家庭是敬畏神的家庭，你对主的敬畏之心在增长吗？你说最近有没有学习过这个重要的主题？你也许需要对敬畏主进行主题研究。那可能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可能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可能呢，我们要留什么？留下个礼拜再来讨论一下的几个问题哈。因为这个经文还是查考的，那就呢我们才能讨论。所以稍微他这个呢，所以你看到他的功课什么干呢？讨论时间很多的，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学一个过程，学的知识就过去了。有时间我们也知道，学的这概念我们都容易明白，你发现没有？但真的应用起来呢，一个点都是挑战很大的，是不是啊？一个点挑战都很大，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呢，那我们可以慢一点去讨论，默想的东西会多一点。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我们学习用了一次大半节课，可能我们的默想可能用了要一节课，大家还一半的课时间。所以呢，我们要感谢主，就是慢慢学习。我们来，然后我们祷告，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来帮助我们来继续的学习，让我们明白父母不但是一个管教者，让我们明白父母也是一个老师。这个老师来说，我们是有责任来教导，因为我们孩子毕竟还是幼稚无知，不明事理，所以他就必须被教导。这是主给我们很好的带领，同时我们也能够明白，孩子是他的心智和他的身量是一点点长大的，所以我们给他教导也能够循序渐进的来教导，不要放纵、放松、不负责任，也不要拔苗助长，就是导致我们不能够来到孩子现在的属灵状况、生理包括用理解的程度来带领他们。但我们也知道，孩子还是缺乏自制力的。那我们就需要给他们更多的动静起坐，在言谈举止、待人接物，都能够有一些合宜的一些带领，给他们能够有更好的自制力。那我们也要学习，用我如何教导呢？为孩子树立一个榜样，那么在生活中来随时的教导，那就是我们要把，就是不是说只是学课本上的知识。还是说，我们说我们是一个 MBA 的课程，就是把生生点点滴滴随时都给你拿，都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上帝让基督徒经历每一天的每一件事情，遇到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试探、每一个跌倒、每一个得胜，都是活的教材。那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不是一个知识性的传递而已。所以就让我们知道，随时随地的来教导，通过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来教导，当然也要通过一些正确的方式。特别家庭领袖不但有祷告，还有读经，还有能够有点讨论，读经、讨论、祷告，来完成我们很少正式教导的这些概念，也让我们能够学习教导孩子们来敬畏神，以及让他们怎么更好的来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是一生的功课。但是孩子们是越早能够被训练顺服，对他们一生会带来更大的益处。要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活着就在荣耀敬拜你。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一生就要学习顺服你，要让我们更好在上面继续的担任我们对父母、对老师的角色。我们都做得不够，我们都有亏欠，我们也都有一些无知、软弱、失败，甚至骄傲的地方。但主，你都帮助我们能够正确的明白，谢谢你，再次赦免我们的罪，打倒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给我们上出来的聪明智慧。谢谢你。也给我们更多智慧来应对目前的一些纷繁复杂的局面，人靠着主来给我们的得胜，有正确的应对，给我们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谢谢你， 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